开门的钥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10月7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开门的钥匙》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007，历时1小时31分钟。那很荣幸来到我们教会，那这对我有点意外。我知道今晚是守圣餐的晚上，那如果我在附近某个地方，那我总是喜欢进来守圣餐，因为它是我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期盼来领受圣餐，因为耶稣说你们若不吃的就与我无份了。所以来到这教会那一直是个极大的荣幸。那今晚那位弟兄说他有一点沙哑，那想让我对我们的会众来讲道，那我告诉他我很乐意这么做。那我也想要通知一下明晚是男人的聚会，那明晚教会里的理事们和商人们在这里，在星期晚上的例行聚会上，那他们的要跟承建商做一个决定。那我在想你们大家都明白我们的文件通过了，我们可以盖教堂了，所以那都通过了。或许这个星期开始，那据我所知这个星期教堂动工。在杰弗逊维尔这里他们拒绝我们做这件事，但我们去了州政府印第安纳布利斯，他们准许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盖了。那或许这个星期动工，那明晚聚会之后就会知道。那明晚聚会之后，如果他们这个星期不动工，那如果有事情发生，承建商这个礼拜不能动工的话，那他就会在下个星期动工。那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星期六晚上，下个星期的星期天早上和晚上，那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若主愿意，那我想再有一个三合一的聚会，那就像我们几个星期前所做的。那然后我们那将是星期六晚上，接着是星期天早上，再之后是星期天晚上。那下一个呢将是本月13号和14号。那在那之后一些弟兄和我就要离开，那去科罗拉多州打猎旅行，然后再回来。那如果这个教堂的旅行结束时，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在我再次离开聚会之前我想或许花整个的星期来传讲启示录的七个印。那之前呢就像我们讲七个教会的时代一样，那现在紧接着就是七个印了。那也许再过大约两三个星期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用的这个人说他们可以那么十天或十五天就可以建好这个教堂了，那大概是那样。那时我们就有座位容纳两倍的人了，那或三倍，那或许更多呢。这是为什么我想一直等到那个时候因为上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实在是太拥挤了。那你们知道下午两点教堂还没有打开门之前，那人们就站在这里挤满了教堂。次日早上五点一个护士住在我隔壁，那从那里走过来说，那早上五点教堂周围到处都挤满了人。那所以人们当他们进来时就没有位置了，当他们很沮丧就走了。那些站的人挤着，他们挤在过道上，那很多人都抽筋了等等。那我看到妇女站在那里流着汗，那你知道像那样，那汗从他们身上流出来。那某个男的把椅子让给某个女的，然后他的站着直到腿都疼了，那别的人再给他让位置。那你们知道像那样真是可怜，妈妈带着生病的小孩子等等，那实在太糟糕了。所以现在我们想要通过盖一个更大的教堂来改变这个，那我们将会有一个好地方。那有时候孩子会造成一些的干扰，比如孩子哭等等，那就要为此我们要有一个房间，让妈妈可以进去，仍然可以看到聚会，把广播接到房间里，有主学的房间，一切都应该各去各位。那若主愿意，那就会在即将来到的这个星期开工。那你们大家都对这件事100%投票支持，所以我们就要完全照着去做。那叫教会有最高的权柄，那教会说什么呢才是那理事或其他任何人，每个理事都只有一票，那牧师也只有一票是教会，那是教会的民主，教会的主权，整个教会拥有发言权，那就是这样。我们喜欢这样，因为我们没有主教等级制度或监督等人告诉我们这个那个或别的，那是圣灵在教会里所说话的工作。那我喜欢这种的规则，那就非常好。那我问你们大家都想等到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把教堂拆掉盖一个大教堂吗？那这个拿到了理事会上，但理事们无法决定。 那作为总监督，于是他们请我来问教会，所以我说，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来扩建教堂的规模，把我们所拥有的装修的，完全不一样等等。我说现在我们会马上做点事，或者是攒钱，等到我们有足够的钱，在别的地方盖全新的教堂。那我们在教会里就这件事投票，那全体一致投票通过，现在就盖一座更大的教堂，那我们就持守这个决定。那捐委的部门拒绝了，我们说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我们就越过他们去了印第安纳普利斯，让州政府来接管这事。那后来他们回话说可以建，那我们有权盖，所以现在城市跟他没关系了，是州府让我们来盖的。所以我们得到了许可，现在承建商手里有许可了，那我猜想他们随时都准备动工了。明天晚上，那如果承建商说来想下星期动工，那么我就取消这期的聚会，那直到我们开始来讲七个印。那如果承建商下星期不能动工的话，那么接下去的星期天，星期六和星期天，那我就在离开前举行聚会。那我本想这个星期天举行这个聚会，后来发现今晚是守圣餐的晚上，所以我就取消了这个礼拜的聚会，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无法好好的守圣餐。那以后当我们有更大的教堂时，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有了一个未来的总统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那他不久前刚刚出生在希克森弟兄的家里。那如果我们弹钢琴的姐妹，如果她愿意上来跟我们用钢琴起一个调，带他们进来，那挥手之类的歌，那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希克森弟兄家里盼望很久的这位小绅士已经来到了，那是个非常好的小家伙，那他肯定是希克森夫妇的宝石，那他们都是我们的宝石，我们爱他们，那他们是我们真正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让这个小家伙生在他们家里，那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场彻底的革命。那如果他们做爸爸妈妈的，现在要把这个小家伙带来奉献。那经文说他们带小孩子儿童来见耶稣，让他可以给他们按手祝福他们。那世界上有人相信他们所说的婴儿洗礼，那就是他们带来这些小家伙根本没有让他们完全的受浸，因为只是撒点水在他们身上。那我们在圣经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个就是他们曾经给任何人大人点水洗过，更别说孩子了。所以洗礼是一个承认，表明恩典的内在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小婴孩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受死要除去世人的罪。当婴孩成了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他们不要做悔改。但耶稣基督的血除去了那个罪，那当然婴孩是生在罪里，在罪孽里成型的，来到世上就说谎话的，他们的本性是罪人，但耶稣基督的血为他赎罪了。但当婴孩到了负责任的年龄，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他就得为他所做的来悔改。那这个婴孩的罪就像他生在罪里的罪一样，那是人的罪，那这时的罪是亚当和夏娃所犯的，那这个罪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被神消除了。那婴孩没有罪需要悔改，直到他犯罪了，那时他就得悔改了。行，那当他悔改了，那时就是要受洗的时候，他是要用浸洗受洗的。在那个时候前，我们跟随圣经的教训，就是他们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让他可以给他们按手来祝福他们。那今晚这对可爱的父母把这个小婴孩带到牧师和我这里来奉献，那他们觉得把他放在基督的代表手中，他们就是把他放在基督的手中了。那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带给神，感谢他们带他来这里求神祝福的，我们称之为婴孩奉献。那你知道我对我自己的孩子是怎么做的？那今晚我有一个小女儿在荣耀里了，她在这祭坛上被奉献给主了。 今晚我有一个小儿子，那女儿坐在后面，那他们还没有受洗，一个11岁。今天我跟萨拉一直谈洗礼的事儿。约瑟只有7岁，所以他受洗还太年幼了。那至少到那如果他渴望受洗，说神把受洗放在了心里，那时候我就会去做的。但作为小孩子，我只是把他们奉献给主，因为那是经文对这件事的教导。那位弟兄，请你现在和我走到这个好孩子这里。那我爸爸的，是霍林吗？霍林，是霍林 ，Johnny， 斯蒂凡霍林。好，那很好。哦，我还以为他在睡觉呢。那是希克森夫妇的天性。什么事发生呢？那天我看起来，我说总统等等，那当然，那称呼对他也太小了点儿。说了他，那你好吗？那我知道，那对任何父母都必定是财富，你不这么认为吗？非常的可爱。那现在希克森弟兄和希克森姐妹，作为基督的仆人，作为你们的牧师，我凭信心把这个婴孩带到耶稣基督的膀臂中。那你们希望把孩子放在他的膀臂中。当牧师和我手里抱着婴孩站在这里时，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在圣经里，他们带小孩子来见你，让你可以给他们按手，祝福他们。主啊，他们真是蒙祝福了，现在非要跟随你的榜样，你所做的事儿。主啊，我们想要仔细读圣经，跟随这榜样，正如你所做的一样。这对父母，希克森弟兄和姐妹，在我们教会里的可爱的门徒，把你交给他们照看的这个喜乐的小家伙带给我们。主啊，他是从你来的，你赐给他们这个孩子，现在他们渴望把他的小生命献给你，服侍你。我祈求你祝福这个孩子，愿你赐他长寿，若是可能愿他活着看见主的再来。我祈求你祝福他，无论他在哪里，愿他在基督徒的家里被抚养大，正如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一样。愿他继续在这个家里，若是可能愿爸爸妈妈活着看见这个孩子在讲台上传讲福音。父啊，他们更愿看见的这样，也胜于在白宫的宝座上和其他的任何的地方，因为他们是你的仆人，渴望孩子的生命成为对神的工作的一个奉献和祝福。现在父啊，我祈求你祝福这孩子，愿神的恩典降在他身上，愿他一生健康快乐。我们再次祈求，愿爸爸妈妈活着看见他长大，祝福我们奉你的名所祝福的孩子。现在小斯蒂凡霍林希克森，我把你献给耶稣基督，让我们所祈求的祝福降在你身上。我的小弟兄，愿你健康快乐活着，用荣耀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们大家。我们在那里永不变老，永不变老，在那地上我们永不变老，永不变老，永不变老，在那地上我们永不变老。那该有多好，年幼的将成为大人，老年人将变得年轻，那有多好。那我们永远不再生病，永远没有痛苦，永远不会死。那这些的聚会，那位弟兄已经通知了，我现在想通知那场聚会呢，不要忘了他所宣布的聚会。那还有几年前常来教会的一位福特太太，那两天前我刚带她到她女儿那里，那她80岁了，昨晚8点她去见主了，我想睡了。 他的葬礼聚会，那星期三牧师和我将在库斯礼堂举行，那十点半，那这个礼拜三，那福特太太，我想我忘了他的利位福特太太，那是你们在我的书房里看到的是劳埃德福特的妈妈，那他想为我保留那套童子军的衣服，那我只得到剩下来的一条的裤腿，那是男孩的妈妈，所以那天我带他上来跟他一同祷告，那这可怜的老人他去见主耶稣了。那若主愿意，我这有些东西想要通知的，那这些聚会如果安排在下一个星期，我好像把他们记在这儿，想可能是记在这儿，那关于下星期我所要讲的，那把这个作为下星期聚会的内容。那如果我本以为我把它记在这本册子上了，我不知道我记了没有。是的，在这儿。若主愿意，星期六的晚上，我想传讲为什么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主题。星期天早上，我想传讲金字塔的亚领石。星期天晚上，我想传讲我的领路人。那下个星期天晚上，讲我的领路人这个主题。那当我外出时，愿主祝福那些事，那帮助我给我一些上下文可以把它们串起来。那今晚我想快点来讲一些的东西，那顺便说一下，我这里有一封信是刚刚邮寄来的，比他刚才拿到的。那说一些弟兄在密歇根州，那这封信是从传道人协会来的，那他们写了很多的东西，这事情变得一团糟的，就是那个那里墙。那他们在这里声称一些弟兄在那里说我打发他们去那里，他们在传讲男人应该离开自己的妻子，那寻找自己属灵的伴侣，说我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没有一些那一些你们所听见的最可怕的事，传道协会抓住了这件事，让他们写了一封关于这事的信，那说我打发他们去那里导致了许多的混乱，一些人语言说一个男人应该离开这个妻子去娶那个，那这个教会知道我不支持像那样的胡说八道，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当男人接受一个女人成为了妻子，那只有死能使他们分开，那是为我们不相信像那样的东西，我们不相信自由性爱，我们不相信那种的东西，我们绝对相信圣经，也只相信这个。所以那我要复印他，要复印这封信，把答复写上，然后登在杂志上，那就应该平息这件事儿。那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对他们的答复平息这事儿。那今晚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对我们的主说说话。我们的天父，我们正奉主耶稣的名，就近你施恩的宝座，就是那位从荣耀中下来向我们打开神财富的伟大者。我们为这位伟大的耶稣是多么的感谢你，他是神的彰显，亲自向我们显现，我们借着他得到救赎，并罪过得以赦免，现在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相信他，因为经上记着他的话，他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此入生了。主啊，今晚请祝福你的道，待会儿我们在这里要守圣餐，基督徒天国的公民要聚集在祭坛的周围，他们在那里要领受我们所说的圣餐，你留给我们的那部分的圣餐要表明我们相信你为我们的罪而受死，第三天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我们行这些事儿直到你再来，照着经文我们也是这样被吩咐的，洁净我们的心，脱离邪恶的念头和我们所做违背你伟大旨意的一切的事情，父赦免我们，今晚赐给我们你的恩典，当我们读这道和传讲这道时，求你在道中给我们掰开生命的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 在启示录中从第一节开始我想来读二十节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那我想传讲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从这节取出主题，或者从这个主题取出一段上下文，在以下二十或二十五分钟里来传讲。我想称它开门的那把钥匙。那我不想把这个变成说几把钥匙，因为彼得被赐给了天国的几把钥匙，但我想称这个为开门的那一把钥匙。那讲完这个后我想马上就圣餐来讲几点。那就在今晚我们领圣餐之前，那一把钥匙，当我们读的时候，我在这里注意到这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一把钥匙。那我相信是在启示录十三章或十九章，那我们又发现另一位天使拿着一把钥匙下来。那钥匙是，钥匙的目的是要打开某个东西的锁，某个被锁上的东西，或者某个应该被锁上的东西。那一把钥匙是为那个目的被赐下的。现在有许多种的钥匙，因为我们有许多用途的钥匙。那有开仓库的钥匙，有开自己家的钥匙，有开汽车的钥匙。那我们称他们钥匙，他们是钥匙。他们可以被复制许多次。那或者是家里有时候可以制造我们所称之为万能钥匙的钥匙。换句话说，这种钥匙那有一些的沟槽，那开锁时只要用某个方式转动锁，几乎什么门都能打开。那叫做万能钥匙。它跟许多钥匙的结构一样，所以能打开各种的锁。那我们的家，甚至我们的汽车，它都可以模仿。所以还有，那除非是用手，否则钥匙打不开任何的门，必须有某个东西来使用钥匙。钥匙本身不会用自己，必须有某个东西来使用钥匙。那就像我讲话所用的这个麦克风，那这麦克风是个哑巴，如果没有东西向他说话，他自己不能说话，那必须有东西向他说话。所以那不是麦克风，乃是背后的那声音，或者说噪音，麦克风传送声波到你的耳朵里。那在传福音上也是这样，不是我们自己做传道人的，我们不是福音，但我们只是传送器，通过人这样一个代理，向听者传送神的声音。一个异象也是一样，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异象要跟教会说的，但是如果圣灵先向我显一个异象，然后我把那个异象传送给他所指示的那个人。所以那不是我的，不是我异象，不是我，不是我，乃是神赐下异象，我充当了一个传送器，把异象的信息带给人们。那钥匙也是一样的。对不起， 钥匙只有被一个人握在手里时才能打开门，瞧，必须是手。那今晚我就钥匙所要讲的，只有一只手能握住这把钥匙，就是信心的手。它是唯一能握住这钥匙的东西，手也可以握住别的钥匙，但需要一只信心的手来握住那把钥匙。那我们以打开知识的钥匙为例，那一个人必须如果他想要积累知识，想有通往那个的钥匙，有一个方法是这个人必须打开的，他必须拿起书来学习，那他不能没有人可以替他学，他们可以教他，但他必须得学习。这事儿能成就的唯一方式，他必须抓住那把钥匙，那里有东西向他打开或启示他正在寻求的知识。那有人想要弹钢琴或学音乐，那人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可以去那里，那教师可以一节又一节的教课，但他们却永远学不会，他们就是握不住开启那个奥秘的钥匙。那调子等等的节奏和声音是怎么响的？这需要钥匙。那数学有一把通往数学的钥匙，你必须得掌握它的窍门。我看见人可以拿四排数字伸出手指，每个手指按在一排数字上，那像那样往下移，那可能有五六位数字把答案写在下面，那一次计算四排数字，从一到九任何的地方。像我计算一排数字的费劲儿，除非我有足够的手指和脚趾来数，把一排数字算出来，我就是从未找到那把钥匙。但是你瞧，一些人就是有那把钥匙，他知道如何来做这件事，有一把通往知识的钥匙。那一个人追求知识，有一把通往科学的钥匙，科学的研究，那是一把伟大的钥匙，人们都寻找那把钥匙，就像以前他们发现了原子，那知道有原子，那原子组成分子等等，他们得研究。那有人相信，如果那个原子把所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如果那原子被旋转，它就会把它所结合的东西分开，因为万物都是靠原子支撑的，我们知道那个。那个柱子靠原子支撑，你是靠原子结合在一起的，青草树木一切都是靠原子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那个原子全都转向一个方向，如果它可以分裂再转回去，那么它就会毁灭。那伟大的科学家相信那事可以发生，那他们工作又工作，他们研究了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星期又接一个星期，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他们征服了他。那我相信是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他们说这人有知识，他能把电变成光，他是灯泡的发明者。晚上他甚至不上床，他手里拿一块三明治，那吃着饭坐在那里计算工作，在他头脑背后的某个地方有个东西跟他讲他可以做到。那什么？那是一把能打开道路的钥匙。那不久前有一个人，他相信他有写连环画的天赋，他相信他手里握着钥匙。那他想要他住在堪萨斯州，他去见堪萨斯城某个大报社的编辑，带着他的一些作品进去， 编辑说，先生，你根本没有这种天才，你没有必要尝试了，你干不了的。但他并未让他满意，他知道他有，他再三的回去尝试，但是那个编辑拒绝了他。最后他去别的地方，他们也拒绝了他，说先生你实在不行，你干不了，但是他相信他能做。那这是道路，他手里有些东西。最后他找到了写小稿子的工作呢，我相信是给一个教会做主笔什么的，给教会写某种的小连环漫画。那他自己租了一个老鼠滋生的车库，老鼠在那个地方到处跑，在他的床单上也到处都是。他注意到了某只小老鼠的特性，米老鼠的故事就是在那里诞生的。现在他是个千万富翁，那就是沃特迪士尼。为什么？他手里有某个东西，他知道他掌握着，他知道他能做。每个伟大的成就都是这样形成的，男人女人手里有某样东西，使得他们知道他们能做。那当小儿麻痹袭击了这个国家，现在我们大家都被命令要去接种这个疫苗来消灭它。当小儿麻痹袭击，那昨天我在路上开车时，正在听一个医生在讲某个路易斯维尔的医生，他说他说几年前当这个大的瘟疫袭击路易斯维尔，他说如果人站在我所站的地方，我看见57个人带着人工呼吸装置，男的女的，男孩女孩，因为一种叫小儿麻痹的疾病而瘫痪，却对他无计可施。他说我绝不想再看见那样的事。但是科学认为，如果有像小儿麻痹这样邪恶的东西，那肯定应该有什么东西能抵抗它的。他们征战，那些的消防员，他们穿着靴子站在街上，他们伸出帽子，他们祈求，他们祈祷，他们做了一切，想要找到打开解脱之门的钥匙。最后一个名叫索尔克的基督徒绅士发现了疫苗。为什么？有一个危险的邪恶，有一个危险的杀手，那肯定在某个地方有钥匙能为人再打开解脱的锁。沙克疫苗就是伟大的疗法。那钥匙能做的事儿可是何等的大，疫苗生产出来了，现在正用这个疫苗来消灭小儿麻痹，因为那是永不疲劳永不放弃的事。那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有东西可以预防那种病，他们定义要找到它。如果有这样的邪恶，像小儿麻痹、白喉、天花、黄热病、破伤风、那牙关紧闭症等等，那科学就会和这些的邪恶昼夜的征战，直到他们找到一种预防它的疫苗。因为那种东西是邪恶的，这是杀手，更何况有一把救恩的钥匙给那在罪恶牢房里的人呢，有一把开那扇门的钥匙来释放人脱离罪恶。通常一把钥匙，那当他开锁时，当你找到一把钥匙，必定是某个财宝，某个有价值的东西，不然你根本就不会把它锁起来。如果它不值得锁起来，那就随便的去了，但当它值得锁起来时，所以一把钥匙通常是 某个东西的符号，或进到某个有价值的东西的路。钥匙就是为了那个目的，那它是用来打开某个有价值的东西的。那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读到耶稣说，我是羊圈的门，我就是门，不是一扇门，是这扇门，唯一的门。我是道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往父那里去。我是羊圈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仇敌，都是贼，是强盗。他是羊圈的门，他是通往救恩的门。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名。不是教会，不是宗派，不是信条，不是任何东西的教义，只有通过耶稣的名。那是钥匙。难怪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可以用其中的一把，他们想知道如何进入那扇门，他用了钥匙，只有一把钥匙，因为只有一扇门，我就是那门。彼得有开门的钥匙，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神的财宝。那是开门的钥匙，耶稣就是那扇门，只有一扇通往医治的门，耶稣就是那扇门，只有一扇通往平安的门。是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它是唯一通往真正平安的门。你可能认为你有了平安，你可能积攒了足够的钱去购买住宅，你可能积攒了足够的钱给你的孩子买衣服买食物吃，你可能积攒了足够的名望在人们当中受欢迎。但是当你晚上脱掉鞋子准备躺下来，只有一样东西能给你平安，那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个晚上你就要死了，只有一个平安，那就是耶稣是平安，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医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医治你们的一切疾病。他是通往天堂的门，除了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别的门或别的道路，他是通往天堂的门。那耶稣是通往这一切东西的门，信心是打开门锁的钥匙。那如果耶稣是通往神所有应许的门，对他已完成之工作的信心，就打开了神国里一切财宝的每扇门。明白了吗？钥匙是信心，是打开神所做的每个应许的钥匙。信心的钥匙做了那件事，对他已完成工作的信心。我们正在谈的就是这些钥匙。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在这里写下了一大串的信心的英雄。信心是开着门的钥匙，堵了狮子的口。信心是钥匙，打开了监牢的锁。是信心的钥匙，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得死人复活。 是信心，对永生神信心的钥匙。那只手，那能拿起信心钥匙的男人女人，能打开神所做的每一个应许。但如果你没有得到那把钥匙，你只是在摸索，你永远打不开的，你只是在瞎撞。因为这个钥匙，任何正确制造的钥匙都能打开锁里头的控制杆，它需要某个形状某个样式的钥匙来转动那些控制杆。只要有一点控制杆不对路，就会把整件的事搞乱。所以我相信全备的福音，神的一切的话，这个释放了神的能力，并将他的祝福转向人们，是这扇门的钥匙打开了它。那一切伟大的英雄，圣经的那些先知和伟人，拥有那把钥匙，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得死人复活，行各样的奇事，因为他们拥有那把钥匙，他们知道它管用，因为它是由经文所生的钥匙。那如果我是用一把信条的钥匙摸索，我就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了。如果他们说我的教会说的是这个，那我就不知道那个。但当圣经教导他，我就把信心的钥匙握在手里，我说握在心里，说那是神的道，那会灭了烈火的猛士，会为病人打开医治，会为失丧者打开救恩。我必须走向门，凡事都是奉他的名。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知道你拿到的钥匙就是信心，因为它是由经文制造的钥匙。那如果它是信条的钥匙，宗派的钥匙，我就不知道它会做什么了。但如果它是经文的钥匙，它就会开锁，因为神是这么说的。那哦，难怪他们能灭了烈火的猛士等等，他们有钥匙。神对那些先知们一点头，就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了。他不需要做好像他有时候对我做的一样，那一次又一次的敲打，那或许是你，我希望不是，而是一直告诉我去做这事儿，然后你满山而行，那再去做这事儿，回去再做这事儿，你们要把它做对，只要点一下头，他们就能感受到圣灵告诉他们说这个是要做的事，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阻止他们了。弟兄，他们堵了狮子的口，他们脱了刀剑的锋刃，他们灭了烈火，只要神点一下头，凡事他们都能做，因为他们手里握着钥匙，那个伟大的信心。他们为神做事，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哦，多么荣耀。就像一次有个年轻人去见一个老弟兄，他是属神的老人，神的一个老先知，他听到那人一直在做见证，一直讲说神的良善，那神是怎么样，基督是什么，一直在讲。最后这个年轻人就要被按例去释放了，所以他去见这个老圣徒，他对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问吧，年轻人。他说，基督对你的意义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多吗？他说，他对我的意义远超过了我的气息所能说的话。就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他找到了钥匙。于是那个年轻人说，如果你声称这些事儿，你对我说他们像你一样是真的，那么我也要同样真实的认识这同一位耶稣。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老人握住了钥匙，他可以开锁， 也可以锁上，你知道110是能锁上也能开锁，瞧，你能解开也能捆绑，确定同样的钥匙能锁上也能开锁，开锁的钥匙也能锁上，绝对确定，瞧，因为他能做两面的工作。当教会失去了他对那件事的意向时，这是何等的可怜，当教会把自己出卖给信条时，这是何等的可悲，就像人们今天所做的。现在他们又被叫去联合，现在我们看到罗马的高层要和他们会面了，他们要改变一切的做法，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改变的，但终归他们还是要这么做的，要给每个神父不管在哪里都拥有像教皇一样的权柄等等，教会出卖给了教条而不是道，何等的可怜，瞧，他们就在那里把钥匙丢了，那就是过去常发生的大神迹奇事今天不能在人们中间发生的原因，他们丢失了钥匙，是的，他们知道这门，他们知道这门在那里，但接下来是开门的钥匙，财宝就在这门后面，他们被锁住了，让不信的人看不见，但信徒他有信心，能拿起信心的钥匙，能开这些门上的锁。是的，先生，有一次几年前，这里有一位宣教士弟兄，他觉得他有一个呼召要去非洲，他是个年轻人，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是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孩，那每个大约七八岁，那这个年轻人无法摆脱这呼召，那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在那个国家有一个好教会，但是就是无法摆脱那个呼召，他必须去非洲，他昼夜祷告，他不想去，神一直在对他说话，说你必须要去，最后他到了一个决定的时刻了，他必须要去的，所以他去见他教会的宣教委员会，他说神呼召我去宣教场上，去到遥远的津巴布韦的丛林里，在丛林里有多的成灾的疟疾、热病和炽热的阳光、糙皮病、麻风病以及各种的疾病都在丛林里，在那里他打算度他余下的一生，他变卖他的住宅和他拥有的一切，所以宣教委员会想试验一下他，他们说你现在肯定吗？他说我肯定，他们对他说，先生，你有这样想过吗？你有两个漂亮的小女孩，你有一个可爱年轻的妻子，那如果你为什么你不过去先看看那里是怎么样然后再回来呢？他说不用了，主告诉我了，哦，他太真实了，他说主呼召了我，我也不想离开我的家，我也不想离开我的教会还有我的会众，但主呼召我去那边的丛林里。人说，先生，你知道你的小女儿可能染上黄热病或黑水热吗？然后一夜之间就会死去吗？他提到不同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小家伙，那带他们到了那里得了疾病，他们没有疫苗对付，他说想想麻风病，想想你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得了麻风病，还有你必须要忍受那个炽热的阳光等等，他说难道你不怕把你孩子和妻子带到那样的地方陷入危险吗？这个年轻的宣教士站在那里，泪水开始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转过身说，我的弟兄们，神呼召我的意向，他说如果神呼召我去非洲，我的孩子和家庭在非洲就比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更加的安全。阿们，这怎么回事？他对呼召拥有钥匙，他对他所谈论的有信心。哦，我想何等勇敢的宣告，我最初听到那个事我的心都在颤抖，瞧，如果神呼召我去非洲，我的孩子为了麻风病、糙皮病等等的疾病，但他们在那里比在地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安全，他拥有钥匙，需要的就是那个， 当你拿到了钥匙，就再也没有惧怕，没有疑惑了，没有疑问了。你不需要就这件事问其他任何人了，你清楚的知道了，你手里拿到它了，你知道做什么。阿们。你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你知道门要打开，你已经检查了控制杆，你知道它确实是对的东西。当你把钥匙插进去时，门就会敞开。哦，巴不得教会能拥有钥匙，巴不得教会拥有那把信心的钥匙，我们就可以打开任何门，任何疾病，任何的灾殃，现在的任何的情形，只要我们拥有这把钥匙，它就能向我们打开所有这一切。这个人对他的呼召，拥有钥匙。请你们原谅我讲一个私人的见证。我记得大约15-17年前，当时主在和尚对我说话，他在那个火柱中降下，你们看到他的照片。他对我说，他说你要带着这个信息到全世界去。我记得在格林斯米尔，当时他对我说话，我去告诉牧师，他告诉我说， Billy， 你那天晚上吃了什么？你做了个噩梦。他说回到你的工作中去吧，你正在为公共服务公司工作，有一份好工作，回去管好你自己的事去，孩子。他说你只是做了一个噩梦，你吃了什么东西了？那一点也没有搅扰到我。当我开始举行医治聚会时，你们这里许多人记得那天早上我讲的信息，我传讲的正如大卫去迎战歌利亚。他们告诉我，他说在现代科学的时代，我们有了各种医学的研究，我们有了最好的医生，许多年前教会早就忘记神的医治了，你要怎么去到那样的巨人面前？你要怎么走到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等的面前，甚至五旬节派的面前呢？他们很久以前就忘记了这种东西，陷入了自己的教条中，没有宗派，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支持你，你要怎么面对呢？别人你要怎么做呢？那不管怎么样，这一点没有搅扰到我，因为我手里握着一把钥匙。我说，他们说没有人会相信你的，你做不了这件事的，没有人会相信你的。我说我不在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神呼召了我，我必须得要去，因为神呼召了我，我握着钥匙。他呼召了我，他显给我看了，他告诉我了，他的差派我是我看到了他的同在，钥匙就在那里。我是说你只有7年级的教育，就想在国王和君主面前传道和祷告吗？我说那是照着他的道。那去年大约在这个时候，或之前的一两个礼拜，我来到教会，告诉你们，主神给了我一个意象，在一次打猎的旅行中，那说我会发现一只动物，它头上有42英寸长的角，在打到这只动物回来的路上，那它会躺在那里，还有它所要的位置等等，在回来的路上，打死一头毛尖银灰色的灰熊。那我去了这个地区，我跟这人说话，他说我没有见过任何的动物像那个样子，那至于灰熊，他说我一头都没见过。我说但他一定在某个地方，所以他说我们根本还没有进入到有熊的地区呢，我们是上去打野羊，比树林的界限要高很多。我跟他一起去，那第二天在那个地点，就在主所说的地方，那只动物就躺在那里。所以我去打了这只动物，我们将剥下皮和脚等等的东西。这个时候他说啊，我想问你一件事，3天前我们离开营地时，你告诉我说你射中这只野兽后，在回来的路上 因为杀死一头毛尖银灰色的灰熊。我说那是主如此说的，他说我不怀疑，他说因为我的兄弟是个癫痫病的患者，你一生从未见过的。一次你上到这里时，你告诉我当我做了某件事时，那个孩子要得医治，他就得了医治。他说但是布拉汉弟兄，但我要问你，他说我能从山上一直看到树林的交界处，就是那些马正站的地方，但那里什么也没有，连根草都没有，连块石头都没有，什么也没有。驯鹿苔藓大约有两英寸高，在树林的界限之上一两英里远。他说熊会出现在哪里呢？我说神是耶和华以勒，如果他告诉我那里会有一头熊，就必定会有一头在那里的。往山下走，每次我们都要走大约半英里，到快到头了，他说伯拉弟兄，该是那头熊出现的时候了。我说别担心，他会在那里的。当我们离马所在的地方差不多500码的地方时，那我们背上背着沉重的脚等等必须再歇一下，他有周围观看。那我看见他的脸，当他看我的时候，仿佛他的内心那正在纳闷，他希望熊会在那里，但他没有钥匙。但不管怎么样，借着神的恩典，他从未让我失望过。当他告诉我那里会有一头毛尖银灰色的灰熊时，我就有钥匙了。我一点也不怀疑，一点也不。我转身对着他，我说巴德，他一定会在那儿的。就在我转身的时候，熊就站在我们上面大约半英里处。他丢下望远镜说，天哪 Billy， 那是一头毛尖银灰色的灰熊，瞧，钥匙意象，主的道，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或阻止他。今晚教会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教育，今晚教会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宗派，今晚教会所需要的不是信条，今晚教会所需要的是打开经门，门的钥匙，基督就是门，他就是道。对永生神话语的信心能打开每一扇门。神的赐给我们钥匙，赐给我们钥匙。希伯来书十二章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不信。他说罪，罪就是不信，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罪的意思是没有打中，就像你射击，你没有打中，那你最好校准你的枪，瞧，因为哪儿出问题了，你没有打中，瞧，回去再试一下，瞧，他是只转回去，你没打中。但是想要成为基督徒却跑去加入教会，就没有打中。但你想要成为基督徒却奉父子圣灵的名受点水礼，你就没有打中。那你最好回去，你不会打中靶子的，你肯定会打偏的。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你完全的瞄准，那就是经文，圣经，道。因为天地要废去，神的道却永不废去，所以要握住钥匙，对道的信心。你所信的每一点信心，你不怀疑一点，站在你和神所给你的祝福之间的每扇门，你都能打开。愿神帮助我们得到钥匙，这是我的祷告。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把钥匙，来给我们打开救恩的门。主要为此感谢你，因为我们得救了，还有我们迄今为止所能够使用的钥匙， 但是神呢赐给我们信心，使这些写在你书上的每句话都成为小控制杆。这把钥匙叫耶稣，我是说这门叫耶稣，称作信心的钥匙，来触摸每句话就会打开的。信心会把那个小控制杆按下去，我们就能进入那个祝福里。天父赐给我们钥匙，使我们能够对神的应许有信心，使我们的信心能不失败，使我们能够服侍你以及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主啊，赦免我们的一切不信的罪，帮助我们成为属你的。我们现在来到圣餐桌前，我祈求天父愿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能够围绕神的桌子进入交通的喜乐中。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得到了天国的钥匙，开门的钥匙，救恩的钥匙，愿神帮助你来打开这些门，让耶稣进来，让他把你所渴望的东西赐给你。那就在我们开始读圣餐的经文之前，我想说一件事，因为这是讲圣餐的。当我们来到这个祭坛，只有一条进来的路，那就是如果我们手里握住信心的钥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如果我们没有那把钥匙打开那扇门，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无份于主的圣餐桌。因为人如果不配却还吃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为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那那是真的。我猜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是全国圣餐日，这是所有教会领圣餐的日子，这是给国家的全国圣餐日。那我认为在我们领受它之前，那说一两句关于圣餐的话是很合意的。那牧师如果他愿意的话，那请他准备好经文读主的圣餐的吩咐。那这圣餐，那我只用大约十分钟，我们就要领的这个圣餐已经成了圣经中争论最大的教义，这是早期教会最早的争论之一。那今天新教的圣公会卫理公会还有许多新教的教会，如果他们能越过圣餐这一关的话，他们将会很高兴地接受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教导，但他们会同意神父应该结婚而成为传道人。天主教会在他们的会议和聚会上几次都同意了这点，他们同意这点。那他们会同意不同的祷告等等，新教教会也将会同意这点。那还有教理问答期等等，那对这里那里做一点小的修改，那天主教会愿意这么做。但是当说到圣餐时，他们就无法达成一致。那任何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事。但是那当然在我看来，在我能接受了之前，他们还有许多的东西要摆脱的，行，因为那不在圣经中。但我要你们对天主教会说一件事，你们知道天主教会起初就是使徒的五旬节教会吗？绝对是的，这是教会的开始。你们看到他们到了哪里了吗？他们不断的删去道而加上教条。如果五旬节派教会可以再存在一百年，他就会比今天天主教会更远离圣经。若照他们现在这种趋势的话，天主教会花了几百年才远离的，花了三百年才从早期教会去到组织起来的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就从那儿开始了。他们把那些的名流啊等等的人都招纳了进来，他们砍掉这个加进那个，删去这个树立那个，拆掉异教偶像树立基督徒的塑像等等，在那些事上妥协，直到他们走到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罗马天主教会。新教五旬节派教会 从他存在时起才五十年，他已经从他起步的地方堕落了。从现在起一百年后，他将陷入比天主教会更糟糕的境地。没错，说这话看起来有些大，那瞧瞧他们从哪里堕落。他们进入组织里了，他们在各种各样的事上妥协，他们走了，行，回去了。但圣餐它被称为主的晚餐，那许多的人他们想在早上也圣餐，圣经里没有说它是主的早餐。那今天这些人怎么，那他们怎么可以仍然说主的晚餐，而他们去，他们砍掉晚餐省略的称它主餐，荒唐，这是晚餐。那它在圣经时代一直是个争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争论，人们误解了主的晚餐。当他们来到圣餐桌上时，保罗告诉那些的基督徒，他们到主的圣餐桌上喝醉了，瞧，那个时候就被误解了。他说你们如果要吃可以在家里吃。他被误解的另一件事就是罪人，活在罪中的人也来领圣餐，在那上面被误解了。一个与他母亲与继母同居的人，教会已经跟他讲了这事儿，他却仍然在桌子上领圣餐。他们中间有分门别类，他们却仍然领圣餐。他说明白你们行事好像其实外邦人一样，你们中间有摩擦，好像是在特别是在基法的家里等等。他说你们行事好像其余的外邦人一样，瞧，他被误解了。圣餐一直都被误解了。那我可以就这点继续讲几个小时，但我们在领着圣餐还有洗脚。那现在除了几个宗派以外，其他的都干脆取消了洗脚，许多五旬节派已经完全离弃了这个。然而它仍然原原本本的被写在圣经里。那罗马不叫它圣餐，他们叫它弥撒，称为神圣的弥撒。他们不领圣餐，他们称为弥撒，那是弥撒。弥撒绝对是把圣餐的真实意思除掉了。弥撒的意思是希望，他们守弥撒，希望借着在弥撒中这样做，神会赦免他们的罪，借着吃基督实际的身体，就是神父拿起的那个转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希望借着这么做神会除去他们的罪。这是弥撒，新教徒称它为圣餐。圣餐是感恩的意思，新教天主教守弥撒，在弥撒中希望神赦免他们的恶行。新教领圣餐借着跟神交流，感谢已经成就的事，与他谈心，这事已经成就了。天主教希望他成就了，新教说他已经成就了。天主教不确定他的罪是不是被赦免了，新教徒承认他们已经被赦免，他自由了。圣餐是跟神谈心。我们所引用的这些的章节不是希望我们的罪得了赦免，而是已经被赦免了。因为那是一个是希望，另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希望他是对的，另一个知道他是对的。瞧，另一个，一个是希望，因为他不知道他站在哪里，另一个知道他是对的，因为他知道神说了什么，就是这样，那就是差别。所以当你只是希望时要谨慎，但当你知道时就继续走。瞧，你跟神有交流。新教他说他得了赦免，他知道这个。天主教有弥撒，希望他将得到赦免。那就好像这个，一个是乞丐，希望凡事都没事了， 另一个是乞丐感谢已经成就的事儿。怎么都是乞丐，但一个是乞讨希望他将得到，另一个乞丐知道他已经得到了，感谢神赐给了他。瞧，这就是区别。这是圣餐，这是先生，一个是希望他得到赦免，另一个是知道他得到了赦免并为此而感谢神。所以圣餐是给从神的灵重生的基督徒的。那重生并不一定是指你已经得到了圣灵。那记住，许多人那样教导。那正如阿甘布莱特老弟兄那天在这里的讲台上说的，就是谁像那样教导的我不知道。瞧，新生并不是圣灵的心，经文不支持这个。那在我看来，我不那么认为。行，我相信你重生，那就是为什么我是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词，但并不是为了重生。那五旬节派联合五旬节派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来重生，我不相信那个。如果他们想那么做，他们可以做，但我相信彼得说先要悔改，水不能赦罪，基督会那样传讲的。但我相信悔改是虔诚的痛悔，悔改的意思是转过来，回去，你没打中，重新开始，先那么做。你在水中的洗礼只是一个外在的宣告，表明一件事已经在你里边成就了，你接受了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据我所知，我想今晚只有这里的教会的人，因为我不常来这里，所以不知道谁来谁不来。不久前我在水池里给一个人，给一个老人施洗，在这里受到了一点批评。那我去到他那里，他是个很好的老人，那我有幸带领他家里所有的人归向了基督，他们都是基督徒。那这老人是个很好的老人，我喜欢的。所以我去他那里，我对他说，大伯，为什么你不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他爱我。他说，彭老弟兄，等我变好后才能做基督徒。我说，大伯，我跟你说你要做什么，你四处看看，等你找到你到哪里能变得够好，然后告诉我那个地方在哪儿，我也想去。我说，基督从来没有来救好人，他来救坏人。如果你认为你很好，那他就不来救你了，他来救那些知道自己是坏人的人。基督受死为要救罪人。我说，大伯，这里有一条界限。他说，瞧，我老是抽烟。我说，我连谈都不想谈那些。他说，我尝试过戒掉他们，不让你去。我说，我们不想谈香烟。他说，瞧，我要是呢，我说，不要，再也不要说他们，让他们去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好的，是什么？我说，你相信有一位什么？他说，当然我相信了。他说，我像你一样坚定相信那一点。我才想试着把他弟兄。我说，你相信那同一位神变换角色成了肉身，以这位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为要拯救人吗？我说，是，我相信那个。他受死为要拯救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吗？他说，是的，我相信那个。我说，那这就像这样，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的一座大房子里，那我们在监狱里，我不能站在这个角落里说这个能帮我离开监牢，也不能站在那个角落里说那个能帮我离开监牢。我们大家都处在同样的困境里，生在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生在罪里，在罪孽里成型，来到世界就说谎话，他从一开始就是个被扭曲的人。那天有人问他说，巴拉弟兄，亚当夏娃与他们今天的子孙有任何的差别吗？如果他们都赤身肉体行走，那他们的身体会是一样的吗？我说，不，先生。弗雷弟兄和我，那还有他们一群人，我们打完松鼠回到家，我说，不，他们不是一样的。他说，你指夏娃是个跟他女儿不一样的人，亚当是个跟他儿子不一样的人吗？我说，在许多方面一样，但不是在身体的所有方面一样。他说，差别是什么？我说，他们没有肚脐儿，他们是被造的。是的，他们不附属于任何的东西。那只是证实凡生在这世上的任何的东西，表明了一开始就是个被扭曲的。 没错，我说肯定的，有一个差别，他们没有肚脐儿，他们来到世上跟任何的女性都没有联系，只要神创造了他们。那我说，我想说一件事儿，每一个在这个监牢里的人，谁圣洁的？谁不是借着性生出来的？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谁能帮助别人的？我们都在这个监牢里，但神使自己成为了创造物中的一员，在性以外借着他亲自创造了圣血而来，借着那个血他救赎了我们。我说大家帮你相信那个吗？他说我相信那个。我说基督为了像你一样的坏人受死，那只有一个方法可行，没有任何的事是你可以做的，他提供给了你，你不配得到他，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来得到他，他给了你，你愿意接受他为了不让你下地狱所做的一切吗？他说我愿意那么做。他说但如果我戒掉这些香烟就好了。我说香烟自己就会戒掉的，你只要我没有，我不是律法主义者，我相信恩典，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说只要你全心相信那个，他说我全心相信那个，那么你愿意在那些基础上接受他，你不配得到他，但他是那位配得的。不要看你自己，注视他，因为你不能为自己做任何的事，注视那位为你做成了这件事他怎么样的。哦，他说他是配得的，我说这就是的，那么接受他所赐给你。他说我接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了洗。他从这里出去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几个礼拜前我去他的家，一个晚上我看见一个异象，一棵常青树被砍倒，被掀翻了，我看见木板钉在上面，与最后的木板连接的是一块很突出的木板，在那块木板下面一直到末端像这样伸着，树就在那里折断了。一个声音说他本该是你啊，或者说他本来是你。考克斯大伯摔倒了，他后背这里摔碎了。那次日早上他在床上时，他把他的烟拿给他，那欲望已经离开他了。几个礼拜前，那从那他再也没有抽一支烟，甚至一点也不想要了。瞧，不久前我看见他，几个礼拜前他的手因香烟到处都是褐色的，现在甚至忍受不了有一根香烟在身边了。把首要的事情放在首位，不要试图去变好，你一开始就不好，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有一条分界线，所有的人都在那边。那当我出生在这个世界，那是出于我父母的神圣婚姻，我母亲子宫里是个卵子，我父亲的性腺里是个血细胞，我的生命由那个血细胞组成，而不是我母亲的卵子，乃是我父亲的血细胞。当那个血细胞进入适当的地方遇到卵子，当他遇到时，神吩咐大自然给我一个身体。后来我出生在人类中，我被赐予了一个机会成为一个有智力的人，像人类一样，那我可以开车，或者那像人类一样来做事情，走路、说话、开车等等。我被赐予了那些，因为我出生在人类的家庭里，被赐予了智能，成了一个人。那当我出生在神的家里，我通过这血而来，这血赐给我生命。我在基督里活了以后，他用圣灵和能力给我施洗，成为神的一个儿子。那就像我跟人一样走路说话，跟人一样开车，那当我领受圣灵时，我领受的能力来赶鬼、说新方言、传福音、医治病人。我受洗了，不是出生，而是受洗了。门徒聚集在楼房，奉主名祈祷，领受圣灵的启 服事的能力来到。阿们，你相信得到永生，你借着信心重生。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呢，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是圣灵，只是有永生。他生在神的家里，接下来要受洗归入圣灵里，拥有信心的智能，相信福音让他起作用，使得正确的运行。阿们。接着他举止就像神的儿子了，他能赶鬼。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毒物。瞧，他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来做这些的事儿。那耶稣离开时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瞧，他起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责备自己，教导人为义，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是异象。他要把我所教导你们的事向你们启示，他要来的这些的话，在圣灵的启之外，没有人能够明白这道。当一个人说他得到了圣灵的启，却质疑这道是对的，那这就不对劲儿。保罗是新约的批评家，那不，新约还没有写下来。保罗，扫罗是基督教的批评家。当他领受了圣灵，他去了亚细亚三年，查考圣经，因为他受教于一位大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后来他回来，14年之后，他上去耶路撒冷见彼得，发现他们讲的逐字逐句都是一样的福音。同一位神让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道，告诉他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同一位圣灵向保罗启示了他，在使徒行传19章，他们已经在一个时候受了约翰的洗礼，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行，圣灵跟经文是完全一致的，那对道的信心打开了每个奥秘。阿们。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圣经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道及基督与圣灵，这三者乃是一位。在地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水、血与灵，这三者不是一，他们乃是归于一。没有子你就不可能有父，没有圣灵你就不可能有子，他们是一位。但你可以称义却没有成圣，你可以成圣却没有圣灵。成圣是借着血，生命是借着血来的。瞧，圣灵是神的能力，瞧，赐给教会的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是你们就必重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但首先你必须领受圣灵，那是神要彰显和证明的能力。行，你们正如你是个人学习说话走路，做一个人所做的事，当你受了圣灵的启示，你就被赐予能力举止像神的儿女。难怪人们举止和行为像他们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从未被圣灵充满。如果他们有，他们举止就不一样了。他们声称他们有，但耶稣说凭借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你怎么能这么做呢？瞧，全都混乱了。瞧，只要回到现实中来。那如果你行事合乎正道，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我们邀请你今晚来到主的桌边。今天毫无疑问，全国都在领圣餐，一些人以一个方式，一些人以另一个方式，但我认为做这件事的最好的方式是跟随经文，照他们在圣经中所做的方式，我认为那就够了。那位弟兄，你有圣经吗？那位弟兄现在要读经文，那位弟兄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从二十三节读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只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都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主祝福所读的他的道，这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很庄严的一件事。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低头安静的祷告，你们为我祷告，我为你们祷告，让我们彼此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这不配的受造物。那我们就要吃这伟大的圣餐，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的死。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认罪的祷告，在你的金祭坛上有我们的祭物，就是主耶稣，我奉他的名求，阿们。那我相信教会的长老会站好他们的位置，那当会众上来时，他们会一排一排领他们上来。那我们总是想起那首歌，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让我们低头。仁慈圣洁的父，耶和华伟大的全能者，当我们等候时，请把你的祝福降在你的百姓身上，赦免我们的罪。现在我们向你献上这圣餐，这葡萄酒，长熟的葡萄，传道人的手和这些捣碎在一起，为了这个原因特别做成了葡萄酒。现在我们把它带给你，使得可以为我们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血。父，我祈求你为这个目的将这葡萄酒分别为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愿每个领受这葡萄酒到他们身体里的人，愿他们得着从你来的健康、力量和救恩。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经说他掰开饼祝福了，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拿起这部分烤好的饼，没有经过发酵，是由基督徒做成的，那它被做好，因为它代表基督的身体。我们明白在基督门徒的日子里，或教会的日子，取过其中一份，在最后的晚餐，在基督最后的晚餐预备的晚餐，圣经一直下来都是门徒把这些分给会众。今天我们现代日子的门徒，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就像事业的门徒，我们分给会众，他们拿起这部分的东西来递给会众。那当你们领受这饼，记住它代表羔羊。很久以前，以色列的羊羔在火上被烤，跟苦菜一起吃，人们就有了力量，在整个的旅程中 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直到他们到达他们的应许之地。愿神保守我们健康、快乐、服侍他，直到我们到达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让我们祷告。仁慈的天父，正如我今晚讲到我们主的那个神圣圣洁的身体，神本性的丰盛居住在他里面。当我想到那个身体被打破裂开，血流出来，他的后背和肋骨都露了出来，背上到处是鞭伤。当我想到这个褶皱的受击打的饼代表那个身体时，又再度更新在我们心中。主啊，今晚把我们自己的心放在你的祭坛上，神的赦免我们，愿这掰开的饼当它进到你的这些仆人口里时，愿他们认出是你宝贵的身体被压伤受害，因着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啊，求你应允，为了他预期的目的，将这烤熟的饼分别为圣。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先拿着等一会儿。这不是封闭的圣餐，欢迎每一个基督徒信徒来到主的圣餐桌前，跟我们有这样的交通。哦，你们当然可以。